这是我在印度拍的一个照片哈、哦，这对情侣呢是以色列来的一对情侣哈、哦，所以当时我在印度的时候，最后的那段旅程呢，大概是有4天吧，还是5天这样的时间呢、啊？我就跟这对情侣啊，一起在印度一起在旅游着印度哈、啊，我们有很多交流，我们有很多沟通，我们有很多的各方面。他们是以色列的一对情侣啊。那在印度的时候，当时候我边走着印度的时候，我一开始到印度的时候，很多文化差异。我边走的时候，那当然我能找到的照片，只能是这样了，因为当时在印度的时候又拉肚子，又肚子泻，又想要吐，又想要呕，所以我就没有真的拍很多照片，但是这是我仅有的照片能找出来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我觉得分享自己真实的东西可能更加有感染力吧，可能哈、哦，所以我只能找到这个照片呢、啊。当时的这个照相机也不大好啊，说手机拍照也技巧也不好，所以拍的都不好，所以我只能找一些照片。但是其实呢，整个印度是很破，很烂，然后呢，如果印度有分种姓制，如果他们是属于贱民的话，真的比狗跟猫活得更不如，更不用讲比一只牛。牛在印度很被尊重，为是他们的神啊。贱民的命呢，比狗狗猫猫更不如，所以你能看到哇，他们的这些路是这样的破，然后呢，到处是粪啊，是尿啦、啊，或者是他们的公共浴池是洗手间是公开的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洗澡的时候给你看完全部东西啦，然后他们就是一大堆，就。印度政府整天宣传自己，说到自己多好多好多好，但是其实你能看到他们能容忍这些贱民活得比狗跟猫更不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政府有多爱他们的子民了吧。所以我边走的时候，我里面很大的反弹，很大的反弹的时候，我边走这印度的土地，我边骂印度，我就说这印度这样可恶的地方，印度这样一个不人道的地方，印度一个这样人间的地狱的地方，我边走里面很大的反弹不断的出来。所以我当时候真的打从心里说，主，这是我第一次来印度，这也是最后一次来印度，我是不可能回到印度这个地方的，这印度太糟糕了，我就边走。所以我现在明白为什么那些先知啊，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时他们会骂那个欺负他们的国家，或者会咒诅，甚至咒诅那个国家的。我可以深深的明白，因为它里面就好像约拿，对不对？约拿当时神叫他去这个亚述啊，亚述，亚述对吗？是亚述，对，亚述去那边传福音，他们悔改，就是尼尼微城嘛，对不对？那过后呢，他不想去，因为这个亚述对他们太不好了。亚述当时候把他们婴孩丢在地上，马车的轮子滚过婴孩的头，所以他们很愤怒亚述，他们很讨厌亚述，所以神叫他约拿去尼尼微，他不想去，他就逃跑，因为他说神他们不值得来拯救。我当时在印度是同样的感觉，我当时在印度，我真的觉得这个国家什么国家，我边走边埋怨，边不爽，边生气。到了最后一天，最后一天的时候，我记得我到了印度的新德里的他们的首都，那我就得住一个晚上，那隔天就飞离新德里，所以我到了那边大概凌晨4点多还不能入住酒店，他们帮我放了行李，那我不能入住酒店，也没有地方去。出来的时候，这个三轮车的人就讲说好，他说反正你不能，你哪里不能去，他说你给我赚点钱呐、啊，你就上我的三轮车，我就载你哈，在你这个印度这里哈转一圈，所以当时候我就在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啊，他就骑着他的这个这个 三轮车，然后就载我绕整个的整个的印度。那当时候他们其实是我跟那对情侣嘛，他们然后呢，他跟他的伙伴的脚不好，所以到最后呢，他就一个人载完我们，所以他的伙伴就载那个女生。那不够坐的时候，我就得站在那个三轮车后面，所以我当时是站得很高的，所以我可以瞭望着他们整个的这个城市。绕着的时候，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可能真的有好几千人呢、就是睡在地上的，哇，全部有地上的地方，人都睡在那边，他们就是说像野狗野猫一样。无家可归，这样就是睡在地上，然后呢，就反正你看到一路走过，大家都是躺在那边睡的，然后呢，衣服暴露出来，什么暴露出来。边走着的时候，我里面也是很大的，就是我说怎么有一个国家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人民的？当我不断在那边，我机械化了，我宗教化了，我不断的批评，我不断的审判，我不断的论断，我不断的这个，我已经没有那个动力去服侍了。我到印度难道不是就是为他们祷告的吗？我到印度难道不是就是为他们守望，为他们来到悔改的吗？但是我当时我已经忘了我的护照，我已经忘了我来印度的目的，我已经忘了没有对，已经对印度没有爱了，我已经甚至讨厌印度这块土地了。当时我的服侍已经到了这种情况，所以我今天想问你，你是否你的服侍已经到一个情况，你已经讨厌你的岗位了，你已经生气你现在的工作了，你已经真的很不满你现在所在的位置了，你已经对教会一堆的埋怨，一堆的批评论断了。我当时是这种情况，所以当不断的看到他们没有地方住，无家可归，他们躺着比狗比猫不如，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那时凌晨，印度很热，但是凌晨的时候还算蛮凉的，所以他就拉着我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没有在我的办法控制，在里面一直涌出来，一直涌出来，一边流泪一边看着他们这种的情况。我在想，主啊，他们身为一个你的创造，他们活得如此没有价值，没有尊严。我一边祷告的时候一边哭一边流泪，我说主啊，难道有人可以活得比动物更糟吗？主啊，你可怜他们，你怜悯他们，主啊，我不知道可以怎么为他们祷告，但是主啊，你知道我现在感受到你的心，我感受到你的心的这种的痛，我感觉到你对印度的这种的爱，哪怕他们已经没有尊严了，哪怕他们已经被践踏这么多年了，但是主，你对他们爱还是如此的真。主，我感觉到你这份对印度的爱，我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我当时深深的可以感觉到这个耶稣对这些人的心的时候，我跟你讲，真的，你就不知道。所以我能告诉你说，人没有这种的爱，我没有这种的爱，我是埋怨的，我是生气的，我是真的很讨厌的。但是我感觉当你真的诚实来到神的面前说的时候，你真的跟神面前你没有保留跟他讲的时候，你会发觉把你的心打开的时候，你真的感觉忽然间他的爱从里面涌出来的时候，你就发觉，我知道我是没有这个怜悯，我是没有这个爱的，但是你有。所以我当时原本都已经下定决心，我到了新德里，我飞走了印度，我一生都不再回来印度这个地方。但是当时候那天的凌晨经历了这件事过后，我跟主说，我说主啊，主啊，我愿意再回到印度，我愿意再回到这块土地。所以我觉得 我们人真的没有这样的怜悯之心、怜悯之情啊。但是当时候，我诚恳地告诉主我里面所有的感受。忽然间，就在那个凌晨，在那个三轮车的这个后面，我站着三轮车的后面，忽然间，耶稣也告诉我他对印度的感觉。我在印度的那两个多三个月，都是我在告诉耶稣我对印度的感觉。但是就是在那最后离开印度那几个小时，耶稣开始告诉我他对印度的感觉。所以人没有这种爱，神有这种爱。所以你可以告诉主你对你的教会的感觉，你对你牧师的感觉，你对你所在的城市的感觉，直到他告诉你对你的教会的感觉的时候，你就真正的明白到底这个感觉是如何。所以在看了这耶稣动了慈心，耶稣怜悯之心，耶稣连续他们，那我想问的，你怜悯了吗？怜悯呢，我列示下了五个点，让我们来看看何谓怜悯，如何怜悯，怎样怜悯。怜悯呢，第一，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是神先动。我们请创意来帮我们读一下。
罗马书九章十五节，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九节，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施恩谁就施恩谁，要爱谁就爱谁。
我想在这处的经文呢，其实他说到的是有连续跟怜悯在里面。如果我们看这个罗马书这里呢，我们看的他就写他就讲这旧约出埃及记发生的事情，就是摩西跟神的对话。所以在这里和合本圣经翻译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如果这样的一个翻译里面，我们更正确的翻译，我们应该把它翻译为，我要连续谁就连续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好，那我们回到希伯来原文去看的时候呢，它就出现了两个希伯来的动词哈，第一个呢是ileo， 第二个是 octero， 这两个词哈，一个 ileo 的意思是施怜悯，或者是慈悲为怀啊，那么呢 ，ileo 的意思是怜悯或者同情，所以在这里呢，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这里的部分的话，其实如果我们把它更加白话来解释，其实这样的翻译可能更加容易明白，就是我要施恩谁就施恩谁，我要爱谁就爱谁，可能这样更加直接的一个翻译啦。所以在这里呢，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呢，我们自己得先体会到神这边的怜悯，那么呢，我们自己得先体会到耶稣这份的连续，要不然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去怜悯别人或者连续别人的。所以我盼望在这个怜悯的眼泪，你呼求也好，你哭求也好，你怎么样也好，你跟主说，主，让我感觉到你的怜悯，让我感觉到你的连续，所以我才能去连续跟怜悯别人。我即便没有牧养，我带祷的时候，我也需要这份的连续跟怜悯。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要的、重要的是要神先动。我们先领受到、体会到、感受到、经历到这份的怜悯跟连续，或者这份的爱跟这份的施恩，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份的爱、这份的连续、怜悯传递出去。所以我们我刚才我们看的第二个哈，第二个这里的原文希伯来文呢，其实用的就是 chana 跟 racham， 所以这里呢，我就讲更加合适是施恩还有爱哦，可能更加直接的一个翻译，我们更加容易明白啊、哦。所以我们在走下去的时候，我要讲是，我们先经历他的连续跟怜悯，我们才能去连续怜悯别人。我们先经历他的施恩与爱，我们才能施恩与爱别人。所以今天同样我也预备了操练给大家哈，但是我还没准备好哦，所以真的抱歉哦，因为我这几天我去了一个牧者的营会，然后呢今天下午才赶回来，所以我就来不及弄好啊。但是我答应你，就是说明天你上到我们滴滴云端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啊，我会把它发在群里面啊。所以我们更换一下我们的上周有52分钟的训练操练，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的操练啊，也会继续的操练。好，所以我答应你，就是说在明天你要操练前一定会准备好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给我们没有的东西，我们装得再像，演得再卖力，试得再给力，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所以简单说就是 I feel you， 我感觉到你，So that I can feel other， 我才能感觉到别人。所以我真的盼望，不管在我们当中，你是否曾经为这别人的需要状况流过眼泪，哭泣过，哀求过，有没有掉眼泪？但是在这次的操练里面，一定要把这个连续怜悯之心栽种在我们生命里面。阿们阿们。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经历了，所以我们明白你的经历，所以因为我经历了，所以我明白你的经历。怜悯是我感觉到你，连续是我来帮助你。什么意思呢？特别是我在我的神学的过程当中，我过得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当时候我上神学的时候，神把我所有的储蓄都让我花光了，也没有太多了那时候。那过神就告诉我去读神学，我去乖乖去读神学，没有人要讲要支持我，没有人讲要供应我，我就大胆的去了神学。过后去了大概一个多月，教会就讲说我们一个月给你500块。那大概去了两三个月，一个弟兄说我给你200块。所以我在神学那一年那个时间呢，我就有700块马币，但是要给奉献11，我剩630块马币。但是我的学费大概要700多块马币啊，然后呢不包括生活费啊，我是讲说学费住宿费这些其他的费用啊，大概700块这样，没有包括我的生活费。所以我当时候根本拿630要给700多，生活费又没有，怎么过我的人生呢？所以我在神学那段日子其实真的就是火烧水淹，就是被搅、被搓、被揉、被磕、被雕、被打、被压、被踩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知道那种痛，我知道那种不容易，我知道为这学费的缘故，主啊，钱在哪里？主啊，我要交学费了，接下来怎么样？主啊，接下去怎么办？我深深的体会这种感受。所以我今天当我看到有弟兄姐妹愿意献身去读神学院，我们自己苦都好，我们自己省用俭穿都好，我们都会努力的支持这个神学生，让他没有后顾之忧的去读神学。所以我们在过去的时候，我们也支持过也帮助过好些去读神学院的 有些我们支持他一段时间，有些我们支持他比较长时间，有些是他经济条件许可的，但是我们就帮他安排。我们真的真的帮助了，帮助了好些好些好些这样的弟兄姐妹。所以因为我经历过这个过程，我知道很不容易，所以我真的看到别人走这条路的时候，我特别有那个体会。所以我们现在也同样在支持这神学生上这神学院。所以我觉得一个神学生他可以想放下世界的一切走神这条道路本身就很不容易啊。但是呢，如果在这条路你可以扶他一把，你可以支持一把，你可以为他加油一把，那我觉得这是人生的一件美事。所以我很能体会，我很能体会特别上神学那种的艰难跟不容易，所以这些年也真的帮助了蛮多的。同样的，我自己出来服事的时候，我还真的很年轻哦，所以呢，常常会被人看不起啦，被人嫌弃啦，被人好像带着有色的眼光啦。但是今天，当我看到年轻的一代，他们在经历这些的时候，我很能体会他们的感受。我真的盼望他们走少一点冤枉路，真的盼望他们少一点去经历这些事情。所以这几天我不是原本就是到一个牧者的退休营，所以我可以很享受整个退休营的风景，享受这一切美好。但是睡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刚毕业的一个神学生，然后呢，他也在刚毕业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呢，他跟他的牧者有一些的，一些的情况啊，一些的情况，然后他就得被赶走这样啊，大概这种情况了，大概这个意思了啊，我也不想去得太深，所以我就花蛮长时间，跟他讲圣经的原则，神做事的原则，我在神学院的经历，我在经历这个被安利的过程，所以我花蛮多时间不断的跟他分享，不断的跟他分享，不断的跟分享，因为我是盼望他少走这个冤枉路。我自己走过很多冤枉路，我自己走过很多不应该犯的一些错误，我不想他们同样走我的这条道路。所以我觉得有时我们的怜悯连续之心，它会产生，也是因为我们经历过很多不同的考试。当经历一个考试、两个考试、三个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很能体会到。所以有时候神给你经历这个过程，可能你失败了，你受伤了，你跌倒了，无所谓，以后你这个经历，就成为你生命的一种怜悯，一种连续，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跟帮助。所以我真的盼望，就是说在我们当中哦，如果说曾经你跌倒了，你走错了，你迷失了，你走了冤枉的这些年也无所谓，这些都是你以后的一些属灵资产，能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与帮助。所以首先我觉得就是很重要，就是神先做，神先动，然后呢，你经历，你愿意给他经历这个考试。那接下来呢，第二是有心动啊。那我们可以看到无数处的经文呐，出现这个sladizomai 还有 shahan 这两个词哈。所以我们知道这是讲到什么呢？这种的怜悯，这种的同情，这种的情感是出于内脏，出于我们的心，出于我们这个人最深处发出来的。所以我这里就放有心动啊，有心动啊。所以就是讲说，当你看到别人的需要，或者看到一些弟兄姐妹的状况的时候，你会被感动，你会受感，你会受触，或者可能你甚至会流泪。这就是讲到是一种的心动。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了，我没有这个爱。我在印度的时候，我跌倒了， 我在印度，我埋怨了，我苦读了，我抱怨了，我生气了，我批评了，我论断了。但是在那回事，那时候呢，忽然间，走着印度的那两三个月，都是我告诉这主我的感受。那时候神耶稣告诉我他对印度的感受的时候，我哭了。所以其实就是神感神先动过后，我们才开始会有这份的心动。所以我盼望真的你连续了吗？你怜悯了吗？所以呢怜悯需要有这份从内心从内脏发出来的一种心动，从最深处发出来的，不是你演出来的、装出来的、扮出来的都不算。接下来呢是有内动，当然我们在这里的经文里面、原文里面，它是从内脏出来，所以我要告诉你，是一定从里面出来的，从内心出来的，从内脏出来的，而且是自发的。所以就像我在印度看着这些人的状况的时候，然后呢，忽然间，里面的这个涌出来神的感觉的时候，哇，我跟你讲，边走边哭，边走边哭。到了在最后，在印度那几个小时，我看印度人的时候，都是那种的充满着怜悯跟爱的时候。而接下来呢，第四点呢是不求回报啊，所以其实我就把它放得更加容易明更加容易记得一点，就是不求回动啊。那往往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服事的生涯里面，往往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哎，我今天这样对你，我今天这样的帮助你，我今天这样付出给你，你记得要有饮水思源哦，你记得一天你要记得我哈，你要记得我曾经对你过好哈。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当时候他医治的有财主、有寡妇、有瞎眼、有长麻风的、有死人、有哑巴、有耳聋、有长官、有各个种类的人。耶稣不是说财主我才医治，长官我才医治，寡妇他也医治，贫穷的富人他也医治，那个花钱血肉的富人花钱花光去去他也医治。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是没有求回报的，你明白吧？所以如果说怜悯连续，你要记得是没有回报的。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看到当时候大卫王呢被追杀的时候呢，这个巴西来呢就来到去供养他跟他们的军队啊。那过后呢，到了他们算是打胜仗了哈，可以来到入住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当时候呢这一位大卫就跟巴西来说呢，他说你来跟我一起回到耶路撒冷，我帮你养老。但是巴西来呢，他就把王送到约旦河，他对王说，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本城，葬在我母父的坟旁。所以看到吗，他帮助了大卫，他不求回报。大卫在做关键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没有东西吃，饿死军队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帮助了大卫，但是他没有求这种回报。所以我要讲的东西，我们不求也不期待回报、报答或者回馈，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家，主人是他。我们做好我们的本分，我们忠心于我们的本分，我们做好神给我们做的，我们不要求有回报，不要求说就是我做个给你，哎，你就给我回报，或者我来讲这场道，哎，你给我奉献，哎，我来为你祷告，哎，你就奉献给我。所以如果我们的每次的服事在有形无形当中都带有期待一个回报，或者有一些的想让人家回报或者回馈好处的话，那么我觉得它就不属于在一个怜悯跟连续的行列，因为怜悯连续是出于心，所以服事是我和神的事，奉献是我和神的事，回报 报答回馈是别人和神的事，难道不就是这样吗？但是今天我们很可怕的一个东西，讲一场道，我们开始跟人家要钱，服侍一个东西，我们开始跟人家报价。有时有些的一些先知的服侍，或者先知性的服侍，然后呢就想哦，你要一个预言祷告哦，你需要奉献500块一个人，然后呢你需要做医治释放哦，你需要一个小时一个环节，就是2000块一个环节，200块一个环节，或者我讲一场道。讲完一场道过后，哎，我就开始期待大家奉献给我，所以这不是怜悯之信，这不是连续之信，这是一场生意，这是一场交易。我现在给你好处，你再给回我好处，我们彼此相连，你没有欠我，我没有欠你。当这样的一个形式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做企业，我们根本就不是在服侍神，我们根本不是带着怜悯连续之心在走神的这条道路。阿们，阿们。所以这样的服侍，我想呢，我们大家得很清楚，你服侍弟兄姐妹，哪怕你真的用完你的吃奶之力，你3天3夜没睡，7天7夜没睡，你只需要跟神的这个交账，那跟人家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如果你想你服侍的道路走得更喜乐，走得更幸福，走得更自由，走得更蒙福，你千万要记得，你做的任何东西是坐在神身上，别人做的任何其他东西同样也是坐在神的身上。不要有这样的期待，回报回馈回什么回什么，到最后我们就变成一场笑，一场交易，一点意义都没有。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圣经的准则，回到圣经的原则，回到神给我们的法则，就是这本真理的圣经，而不是按着世界的标准准则来做。有时候我们比世界做得更甚，比世界做得更糟糕，学费收了要收奉献，收了奉献要卖东西，卖完东西又继续的二维码不断的发给大家奉献，还要到引导性的让大家继续奉献。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有病了吗？如果你这么穷，你不如你就是不如你去不要服侍神，去外面工作赚钱也算了，不是吗？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但是我讲的都是真话，我讲的是在真理里面的根基跟基础。有些传统是不对的，应该放弃了，有些传统是世界的，应该谢绝，把它赶出教会。我相信一天教会会有这样的捷径来到。阿们，阿们，阿们。所以如果你服侍的道路，你要真的很活得更自由，更喜乐，更蒙福，更美好的话，千万记得，不管任何人，你只是坐在神的身上。所以呢，你不要期待他们会给你什么回报，给你什么好处之类等等。如果一有这样心态，我们的服侍就没有怜悯之心跟连续之心。我觉得这点一点意义都没有。去见主的时候，就是拿着2串香蕉，火烧过来，什么东西都没了。我盼望我见主的时候，我可以拿2串的宝石；我见主的时候，我可以拿着这个美好的这个金银珠宝，经过火的熬炼，它还能留存下来哈。好 ，vivo， 我翻给你一下啊。OK， 那第三是我叫内洞哈，内洞就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哈，内脏发出来的哈。啊，你记得你就记一下啊。好，然后呢，最后一点呢就是什么呢？最后一点就是要一定有行动啊。那我们看到耶稣呢，他动了怜悯之心，动了慈心或者动了连续之心，接下来耶稣一定有动作的啊。那你不要讲说耶稣就是讲说我对了对了，我看到这个弟兄姐妹的需要，我很怜悯哦，我很连续咯，我也哭了稀里巴拉咯，那过后呢你又帮助他吗？ 过后呢你有去抱他吗？过后呢你就做了什么？所以我觉得怜悯连续到最后是要有行动的。所以简单说，我说了，怜悯是出于心，连续是行动，怜悯是连续的行动。所以也就是说到最后你是需要有行动的。耶稣在这里呢，他当时候是不只是为大麻风的祷告，他还什么呢？用手去摸他。我跟你讲哦，当时旧约的这个礼仪哦，大麻风是很不洁净的，是不可以摸的，对不对？然后同样的，我们看到路加福音这里说，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着人就进去了。所以简单说，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简易的棺材啊。耶稣是怎么样呢？耶稣是用手来到去摸那个杠，对不对？用手按着那个杠。哎，死人是不可以摸的嘞，按摩西的律法他也愿意去摸嘞。所以我们看到，即使是这样，我们看到瞎眼的，我们看到死人，看到麻风的，耶稣不只是动了慈心，他还去摸他们，还去按手。所以不要再跟我讲一大堆什么我过去过后摸他过后沾染啦，污秽啦，肮脏啦，他的鬼跳到我的身上啦等等。所以我觉得曾经何时，当然我无可否认可能这样的情况，有时这样的情况也会发生，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你带着这个爱跟怜悯去做的时候，神不会让它发生的，因为你里面的能力，住在你里面的耶稣比外面的更强。那如果真的有沾染，算了吧，回家就上帝的云端听下宝血的诗歌，做洁净也不是解决了嘛，对吧？所以我们能看到，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当时说到悖逆的小儿子离弃了走了，我看到这里呢，过后呢他就跟猪抢吃了，糟糕这种情况。过后他想通了，圣灵给他领悟了，他回来了。圣经里面是记载说，相离不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亲嘴。我们看到父看见，这是什么？他的动了慈心，不只是说他的心在动，我们看到父看见，就是父的眼动了，过后什么呢？跑去是脚动了，过后是抱着他是手动了，过后连连与他亲嘴，是什么呢？嘴也动了。所以父是全人的动了，来到什么呢？爱他的孩子。所以我要讲的东西是，怜悯连续是有行动的，你是真实活出来的。阿们，阿们。所以我们在所以我就讲，怜悯一定是活出来的，连续一定是动起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审核自己一下，自己是否有这个怜悯跟连续之心。第一是神先动，第二是有心动，第三是有内动，第四是不求回动，第五是一定有行动。所以呢，神先动就是我们先经历他的怜悯跟连续，我们才能去连续怜悯别人。我们先经历他的施恩与爱，我们才能施恩与爱别人。那第二呢，有心动就是有感动，有受感，有触动，有流泪。有内动是从里面内心内脏自发出来的。不求回动是不求也不期待回报报答或者回馈。接下来是第五点，是一定有行动，就是怜悯一定是活出来，连续一定是动起来，施恩一定是活出来，爱一定要动起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我们看了这五点，你就能来到审核审查自己，是否自己真的有怜悯之心吗？连续之情吗？或者我应该问，你怜悯了吗？阿们，阿们。 我觉得很值得我们重新去思考很多很多我们应该思考的东西。这个眼泪系列呢，我们已经去到另外一个层面，就像一个同一个层次的一个扫描，将我们过去的很多东西，我们的服饰、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人生，重新再扫描一遍。所以，从成长的眼泪，从医治的眼泪、呼求的眼泪，到今天怜悯的眼泪，都很值得重新的来到审查我们自己服侍神的动机、服侍神的内涵跟服侍神的一个心态跟心智是如何。我觉得值得我们重新去审核跟审查一下。接下来我们看到杨流离思索，我们看到呢，马太福音9章35、36节，我们请创意帮我们读一下。
好的，马太福音9章35至36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那在这里呢，它出现了两个原文哈、哦，困苦流离，困苦流离其实呢，它是以一个 equo 跟 hipto 这两个词的结合。那困苦流离其实equo 它的意思是疲惫，精疲力尽，受困扰的，麻忧烦的，被剥了皮的。这是困苦的原文，原文的这个字根啊，的意思啊。然后呢，流离原文是丢下跟分散啊，丢下跟分散。如果我们看同样的这个经文不同版本的翻译，我们可以看到呢，困苦流离在英王鉴定版中文版是翻译为困苦、困乏、分散。那么呢？中译版是翻译为颠沛流离，简明圣经是翻译为困苦无助啊，所以我们大概看到其实困苦流离、困乏分散、颠沛流离、困苦无助，大概我们就能找到这个两个的意思哈、啊。但是很有意思的，这里它是翻译另外一个叫被剥了皮，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简单说就是困苦流离，困乏分散，颠沛流离，困苦无助，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这样的话，你就很清楚到底这一句到底讲什么了哈。当然，他前面是说就怜悯他们啊。然后呢，接下来困苦流离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原文哈，它在不同的出处有出现过哈。困苦的，特别在马可福音说就必在路上困乏。啊，过后，加拉太书说呢，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啊，若不丧志啊，这个丧志呢，它的原文，所以困苦也可以讲是丧志啊。然后接下来呢是hypo 是讲到丢去跟分散，但是在路加福音我们可以看到鬼把那人摔倒在，这个是 hypo，还有呢就是他们又亲手把船的器具。扔弃，这也是 hypo，所以我们大概看到困苦流离也可以被翻译为困苦啦、丧志啦、丧胆啦，这些都可以啊。还有呢，hypo 也可以被翻译为什么呢？摔倒在。所以如果加上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就是鬼把这人摔倒在，或者鬼把这人什么摔来摔去。所以简单说就是说，有一点像被鬼附，或者是被鬼捆绑、被鬼辖制，也包含在这个的原文的延伸里面啊。OK，好，那么呢，我们大概知道，又缺乏，又丧志，又丧胆，又被鬼摔倒在地，哇，真的很可怕。所以呢，羊呢，其实我们看到呢，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呢，很多时候真的是傻乎乎的哈、哦。羊其实是蛮傻乎乎的哈、哦。 那你看这个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一只牧羊犬呢就能解决可能五六十只的羊哈，因为牧羊犬一跑过去呢，他的羊就会跟着听话照走了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过去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追求一些的名讲员呐、啊，或者追求一些的好像很有恩高能力的东西啦，或者很想追求那种的能彰显自己的恩高啦、能力啦、大能啦等等等等，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追求这方面，甚至到一个地步，那个所谓牧师是被鬼附的，那是一大堆人窝过去追求、追求、追求、追求。所以当时我们在滴滴云端开始的时候，也是为这很多弟兄姐妹分不了左手右手，分不清楚到底哪个东西才是正确，哪个东西是不正确。所以有时有些东西我们也没有办法可以很直白的点名的把东西指出来，那我们只能做什么呢？我们努力的帮助弟兄姐妹灵长大，努力的帮助弟兄姐妹来到有更多神的话语。所以今天你在看自己的时候，就觉得过去自己傻乎乎，今天没有这样傻了，开始聪明了，开始会分辨了，开始会知道诶哪个东西是有状况的、有问题的等等等等啊，以此类推，对不对？以此类推，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也在于整个滴滴云端的成长过程的成长跟大家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看到弟兄姐妹不断的长大。但是问题是，今天还有一批在外面的，真的是傻乎乎的，真的是这是傻拉吧唧的，真的是傻到要命的，有没有？还真的很多。所以我说，羊傻乎乎正确吗？真的是还非常正确。所以我们再看了呢，我们看到羊呢，它是迷失失的。迷失怎么说呢？如果说它羊当中呢，如果说一只羊呢，它傻乎乎的看到一个洞，它做好老大将，就带着大家一走前面，其他羊就会跟着。那跟着了过后呢，一直跳着洞，几乎每一只都会排队一起跳下洞，所以呢，这是羊很傻拉吧唧的情况，所以他们很迷失的。他们只要就是说一只做老大跟着走，他们大家掉下洞，大家都会掉下洞。所以呢，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要讲羊傻乎乎，或者羊迷失失，有时候牧羊人也迷失失，也傻乎乎。所以到最后你会发觉有很多那种奇怪的教导啦，那种傻拉吧唧，那种迷迷失失的教导啦，那种奇灵怪状的那种教导啦，就涌进了弟兄姐妹当中。所以呢，我们看到，对，这些年我看到大家会分辨呢，大家知道哪个是不对的，哪个是对的，是好事。但是问题是，外面还有很多很迷失的啊，外面还有很多真的是被骗到迷失到一个状况，找不到方向，找不到未来，不知道耶稣这生给他们是什么。所以讲到忠心良善，忠心良善，到现在为止还是有一堆人是追求的不是忠心良善啊，还是有一堆追求的就是我要名声，我要名气，我要恩高，证明自己是可以的，我要来到有能力彰显自己是哇厉害的，我要，还是有一堆这样的啊。同样的，所以他们需要牧羊人哦，他们需要牧羊人。同样的，羊没有牧羊人，一般就是什么呢？被宰杀的羔羊，外面有一匹狼，有一匹狮子，一匹老虎，一匹的熊，他们等着就是要吃这个被宰杀的羊。所以呢，其实你看到这个恶者在外面不断的把错误的信息 不好的东西不断塞给我们，我们不断定罪自己，控告自己，控诉自己。但是圣经写得很清楚，因信称义，耶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我们今天是义人。圣经写得如此之清楚，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每天定罪自己，控告自己，控诉自己。所以你说，是不是每天都在被宰杀当中？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可能这些年你真的学了，你真的成长了，你真的长大了，但是你身边还有很多是羊没有牧人一样，就是怎样呢？困苦流离，缺乏分散，颠沛流离，困苦无助，缺乏上志上党，被鬼甩来甩去。我不知道你看到了吗？不知道你看到了吗？所以这几年可能你成长了，你可以帮助他们，你可以扶持他们，你可以成全他们，你可以用爱、用怜悯、用连续来到把他们拥抱起来。最后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耶稣的眼睛。在很多很多年前，那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在一天早上的勤如敬拜的时候，一开始敬拜的时候，我就跪在那边。当我跪在那边的时候，我就好像被提到另外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呢，我听到海水的声音，我感觉到海风吹到我的脸的感觉。加一阵子，我真的感觉我的两脚就跪在很细很细白的沙滩。我看到有远方有太阳，大概是夕阳的感觉。加一阵子的时候，在远远我看到一个影子，开始走向我的方向，这个方向越来越靠近我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倒影，一个人的影子，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当走到我身边的时候，我开始慢慢要抬头去望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到眼睛。我看到这个眼睛的时候，我顿时，我的眼泪不在我的控制，就从我的眼泪就像江河的活水，哒哒哒哒哒哒哒流下来，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的时候，我就开始痛哭了，我开始情不自禁，我就开始哭起来了，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哭声，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环境，因为这两个眼睛当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能深深的体会到，我整个人顿时被整个爱包容了，我被整个爱包围着我的全能，我顿时感觉我的全身就好像被一个能力、一个力量、被爱的感觉那种超支了。我哭的那种，我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但是我知道我那是完全的失控，因为这种的爱是我好像没有经历过那么深切的这份爱。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耶稣的两颗眼睛，一颗眼睛叫爱，一颗眼睛叫怜悯。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堂课怜悯的眼泪，我们可以寻回，我们可以夺回一个怜悯的心，一个连续的情。我们今天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怜悯与爱是耶稣的眼睛，如此如此的美。大家可以听到这个音乐吗？我用这首歌求主赐我 怜悯的心。我们一起来求助，我们一起来求助。主啊，还给我们这个怜悯，这个连续，还给我们，还给我们，还给我们主。这个怜悯之心，连续之心，主啊，这是怜悯的眼泪。主啊，我没有这个怜悯，主啊，我没有这个连续，主啊，我真的不要这样的来服侍你了。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连续我，主啊，恢复我的怜悯与爱。主啊，如果我没有爱，我何能服侍呢？我们来呼求主，我们来呼求主，求主赐我怜悯的心。我会预备好明天的操练，一周我们继续操练。 这首歌叫求主赐我怜悯的心，再送给大家一首歌吧。我想怜悯之心，怜惜之心，最重要的是感觉到它，感觉到它。主啊，这晚上我来祷告，主啊，让我所有的弟兄姐妹，当年我如何的经历到、感觉到、看到耶稣的眼睛，今天晚上你让我的众弟兄姐妹，我所爱的每一位家人的伙伴，同样来经历你的眼睛、爱与怜悯。和主求，和主求，没有一个人看到耶稣的眼睛过后是不会流泪的，没有一个人看到耶稣的眼睛过后是不会改变的，没有一个人看到耶稣的眼睛过后是不会感觉到耶稣的爱与怜悯的。我们来经历，我们来走进耶稣的爱与怜悯。
感觉到你，我真的需要你的强心剂，心不再犹豫，你是我唯一的上帝。主啊，让我听见你，闻到摸到你，我的神无敌的大能力。主啊，让我所有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所爱的每位伙伴，今天晚上就经历到你这份你的眼睛，看到你的眼睛。主啊，我祷告同样的恩典临到我的弟兄，领导我的姐妹。主啊，我们生命要改变了，我们这真的要改变了。主啊，我们缺乏爱，我们缺乏怜悯，但是主，我们知道只有被你感动过后，我们才真正的能爱与怜悯。主啊，我们这晚上我们就经历这份的爱与怜悯。
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祝福大家神同在的晚上，晚安。